书接上文，哈尔滨地下党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啊，大大的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威风，涨了我抗日军民的士气。就在宋黎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，接着密电，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黄宇宙已经到了沈阳，让宋黎啊带一个助手赶紧到沈阳接受新任务。现在的黄宇宙是地下工作者的小组组长，张学良授的权不能不听啊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黄宇宙奉张学良之命到东边道开展工作，后来服了伤了，在邓铁梅那儿养伤，现在伤已经痊愈了，有人护送他平安到达沈阳，他又接受了个新任务，从地上转入地下，领导三省的地下工作。到了沈阳得有安身地啊，他们就在沈阳大西边门租了一套房子，是悦来客栈，表面上是行商走贩做买卖的，实质这是地下秘密联络站，有几间房子，吃喝出入都比较方便，而且这悦来客栈的老板伙计都是我们的地下党人，这样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啊。单说宋黎接着急电之后不敢耽搁，要走了，四个得留下俩人，他决定带着张金辉把姚世莲、刘真芳两个人留下继续开展工作。但是呢他刚要动身的时候，来个人找他来了，向他汇报工作，此人姓王，叫王孝明。这个王孝明小伙长得帅气，细高挑，1米8左右的个头，黄白镜子，戴着眼镜，文质彬彬的，给谁的印象就是个学者，其实也是著名的地下工作者。这王孝明呢直接归满洲省委领导，是中共党员，宋黎也是地下党员，但这个身份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知道，爱国会的人大部分不了解。王孝明公开身份是什么呢？在张景惠的警卫团当连长，由于他工作出色，张景惠提拔他做了二营的营副，就是副营长，敌伟对他一点都没怀疑。王孝明来汇报工作，宋黎一看他来了，两位老同学热烈握手，在密室之中商谈。宋黎说，你不来我也得跟你打招呼，我最近要到沈阳去接受新任务，我走之后呢哈尔滨的事情就委托你们几个人了。王孝明说，我也待不长，我要调转了。调到哪儿去？调到长春。长春就是伪满洲国的新京，是满洲国的首都。王孝明说，现在我被提升为团副，张景惠对我十分器重，不知道他们怎么研究的，要把我们这个团调到长春改为警卫团。警卫哪儿呢？警卫宫内府，保护溥仪的安全。我们晋升了，我要被调走，所以我来辞行。哦吼，宋黎说，好啊，要这样能靠近溥仪。是啊，那咱俩要分手了，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宋黎说，有，既然你到宫内府执行公务，你靠近溥仪太方便了，我交代你一个任务，你是营副，你手里又有武器，如果能把溥仪给干掉就把他干掉，如果能绑架就把溥仪绑架， 假如你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你的功劳可太大了，影响太大了。王孝明点点头，这个我不敢下保证，如果有了机会，我肯定执行命令。孝明啊，你的担子可不轻啊，你越是到了机要机关，小日本子对你就看管得更严，处处事事小心。我交代你的任务不要急于完成，没有万分之万的把握，切不可贸然下手。
我明白。
两位战友热烈拥抱，以此作别。这宋黎带着张金辉起身赶奔沈阳。没过几天，王孝明所在的这个团也坐上列车赶奔长春。哎呀，这地下工作者难呐，看不见的战线时刻都有危险。咱们先不说王孝明能不能击毙溥仪，怎么绑架溥仪，这得经过周密的计划，光他一个人也不行，得有助手啊。所以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宋黎坐着火车一路平安到了沈阳西门外悦来客栈，来见黄宇宙。黄宇宙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呀、啊！两个人见面之后是热烈握手，都是老熟人了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干脆开门见山是单刀直入啊。黄宇宙说，现在我们表面的战场上是十分不顺利，故此副总司令指示咱们积极开展地下斗争，你是干将，这次把你调到沈阳来有三大任务，您说我保证完成任务，都什么事儿？一，你知道吗，现在国联调查团团长叫李顿已经来到沈阳，李顿是国联派来的代表啊，要视察小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。这原因咱们原来说过了，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之所以叫张学良不要抵抗，他要找国联去辩理，呼吁国际组织出面干预小日本的行动，已经呼吁了上百次了。中国的南京代表义正辞严，提出许多许多的要求，后来国联吃不住劲儿了，才派李顿为组长带着个调查团到达沈阳，他要摸摸底调查调查，看看是不是南京政府说的是真的，小日本的到了东北之后为什么出兵偷袭沈阳，到这奸杀抢掠是真的是假的，急需要文字材料和图片，这是一个大任务。这个任务就交给地下潜伏人员，他们要搜集大量的情报举证查实，然后搜集起来最好亲自交到李顿的手上。这玩意儿那么容易就见着李顿呢？李顿一到沈阳被日本人就控制起来，想接近是万难，但是再难这个任务也必须得完成，那得需要大量的人手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这黄宇宙决定采取个大型的行动，干嘛？要刺杀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，把这老东西给干掉。这个家伙太坏了，给中国人民带来无限的苦难了，这样可以制造影响。因此把宋黎给找来了，宋黎一听眼睛就放着光了，把这任务交给我吧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不，我们已经有人选了，有王凤岐同志担当这个任务，你来协助我们搜集材料，也可以放炸弹炸小日本子，制造影响。好，宋黎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在黄宇宙这儿他待了半天，领了一部分活动资金，两个人告辞。待的时间长了怕引起鬼子特务的怀疑，那么宋黎离开之后 带着张金辉也找了个安身之地。他跟张金辉把这个情况一说，张金辉也是兴高采烈，组长，咱们到了沈阳不能白来呀，狗日的，咱得折腾折腾，叫他们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。组长也是这么吩咐的。那你说咱们从哪下手呢？我溜达了半天了，我发现沈阳城的大西门外是个杂不地，其中有一条街，街上有一个聚仙楼烟馆，是小日本的开的，竟是日本人上的凑趣去，应该从那下手，一颗炸弹在那炸响就能造成影响。好了，明天开始咱俩溜达溜达。简短结束。第二天，宋黎带着张金辉吃完了饭，化妆改扮到沈阳开始溜达。不知道的寻思他们一点事儿没有，就是看沈阳的风光，实质他们是带着任务的。咱们忙里抽闲呢，介绍介绍沈阳城。这沈阳啊，建成的历史有2000多年了，在春秋战国年代就有沈阳城，那阵儿就修了城了，不过那是土城，也不太大，因为人口它比较稀少，属于偏邦塞外。等到了明朝的时候，洪武21年，沈阳城这就是大兴土木，把那土城就变成了砖城，修了4门4关，初具规模了。经过发展，到了清朝天聪年间，就是皇太极那时候，又把沈阳大肆改造，这回破土动工，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啊。第一，把沈阳城扩大了，如果围着沈阳城转一圈是10里加30步，没事您转转，10里地加30步。另外，原来的城高2丈5，这回破土动工又增加了1丈，城高3丈5，加修了敌楼，同时呢把原来的4门4关变成了8门8关，什么大东门、小东门、大南门、小南门、大西门、小西门、大北门、小北门，还增加了瓮城。这瓮城啊，就是城门外的那小城，气势宏伟，里外一色都是砖的，是相当坚固啊。因为清朝人要在这建都嘛，所以这都城他不惜的花重金，一修就是多少年。我小的那时候常到城上去玩，沈阳城保管的相当完整，什么敌楼、城门、千斤闸板应有尽有。之后为了扩建沈阳，可惜呀，把这座城给拆了，还剩下几座城楼，后来把城楼也拆了，现在又重新建，但是它不是古迹了，过去的面貌已然不存在了。咱们书归正文，在当时小日本统治的时候，沈阳城依然相当完整啊。它这个布局是这么分派的，大南门、小南门一带是古玩书社，卖书的、卖古董的，文人荟萃之地。沈阳的东关是大菜市场，带回廊的，哎呀，貌似相当繁荣，人口众多。北门外一带是商号，特别这西门一带是杂货地。什么叫杂货地呀？就是民间的小玩意儿应有尽有，拉洋片的、卖膏药的、耍狗熊的、卖大力丸的、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，小剧场、大茶社是星罗棋布。那饭馆子一家挨着一家，能有数百家之多，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小日本的来了之后， 把这化为租界地，归日本人占有。这维持治安的是日本鬼子，这儿的警察也是日本人，中国政府不得干预，成了日本人的一统天下了。正因为这是日本租界地，在中国做了案的人，杀人的凶犯，滚了马的强盗，干了坏事的人，待不住了，都跑到租界地这儿来避风，谁也不敢来抓来。这是藏污纳垢的场所，而且中国妓院、日本妓院、中国烟馆、日本烟馆也多达上百家。最出名的就是聚仙楼大烟馆，那阵吸毒，你要在家里头倒霉了，你犯法，你要上聚仙楼这吸毒了，官办的合法，所以这些有瘾的人都跑到聚仙楼来消费。而且这聚仙楼是日本人掏钱开的，修的是相当华丽啊，这是个很大的消费场所。聚仙楼的后院还是赌局，你说押宝摇骰子宝应有尽有。宋黎和张金辉呢，利用三天的时间把这底细全摸清了，这一天是决定下手啊。这宋黎啊，制造炸药有经验了，这次使什么呢？哎呀，经过研究之后，在杂货摊上他买了个大暖瓶，就咱们装水那暖瓶，把丝儿一堵上，外头扣上盖儿，一点都不显眼，带皮梁的能拎着。他呢又买了不少的炸药，这炸药也是从炮仗里头掏出来的，积少成多呀，装着整整一暖瓶，药信子药尿全准备好了，他们要炮炸聚仙楼。单说这天一切齐备了，他们俩洗了个澡，都换上西装。你要上这儿来，穿的破衣啰嗦的不行，日本人一看这里边就有毛病，他们很重视人的仪表，所以宋黎和张金辉着实的下了一番功夫，买的西装、礼帽、领带、汗衫、尖皮鞋、大皮包，把这些东西全配备齐了。你不了解的一看，这就是商号的大老板，不是经理就是董事长。照着镜子，俩人挺满意。这个宋黎呢，就是董事长大老板，张金辉就是跟包的，他给拎着皮包，抱着暖壶。那老板呢，都有个习惯，走到哪儿得运运嗓子，拎暖壶出来，这玩意儿不眨眼。两人坐上黄包车，就来到聚仙楼。穿过人群，车子停住了。一看聚仙楼门外站着一个日本浪人，穿着日本的和服，脑袋上扎着个袋儿，有红日光，下边穿着塌拉板叫木屐。这种日本浪人说汉话说的相当流利。两个人从车上刚下来，日本浪人点头哈腰就过来了。二位先生想要吸烟吗？好的很呐，我们这烟是上乘的，纯属是印度烟，抽一口浑身上下舒服，抽两口有精神，抽三口飘飘欲仙呐，里边请里边请。这宋黎还意意思思的，明想进去还假装不想进去，翻眼睛看了看这门，嘴里还自言自语，也不怎么地呀，这家要不咱换一家。张金辉就说往前走还有好几家呢。这个浪人一看是有钱的，恐怕这老板走了，因此围着紧说好话。哎呀，那些家都不如我们聚仙楼啊，二位进去一看便知。二位别走了，就是不想吸烟，坐一会儿歇歇也是好的嘛，里边请里边请，那这家挺能白活。宋黎点了点头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到里头看一看。随着这日本浪人进了聚仙楼，这人呢出来进去不断， 一进楼堂，提鼻子一闻，就有一股鸦片烟的香味儿。大烟馆，大烟馆，像他们这种人，能是厂间吗？厂间又叫伙房、通炕，那上的一对一对、一个一个的不少人，他们得住单间，因此给找了三号包房。果然，这房间相当华丽了，二人床、沙发、转椅、吊灯、风扇，应有尽有。地下还铺着地毯，日本浪人把他们让到里边坐下了，然后给泡茶，又找了两个日本妓女。这两个日本妓女穿着日本的和服，收拾的还真挺漂亮，弯着腰穿着木屐来到送礼两个人近前。哦嘿呀，国在一把死，二位请到床上休息，我伺候你抽烟。宋黎一皱眉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哎，我们不要女人，我们打算休息休息，清静清静。浪人一听，好的好的，哎，主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，你们走吧走吧。两个妓女转身出去了，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。对面躺好，浪人把烟盘子端上来了，这烟盘子不锈钢的，也相当讲究，里边烟灯烟枪都上讲究，最好的大烟膏也给摆上。其实宋黎、张金辉都不懂得怎么抽，从来没碰过这玩意儿，但他们见过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吗？像不像作笔成样？点上烟灯，上好了烟膏，宋黎先轻轻的吸了一口，他说真呛人呢、啊赶紧递给张金辉了。张金辉捏着鼻子也吸了一口。那日本浪人退出去了，临走还说，二位有什么吩咐，床头有电铃，一摁我随叫随到。好吧，你走吧。日本浪人出去把门关好了。两个人能躺着吗？带着任务来的，一咕噜声起来，就把那暖瓶拿过来了，盖掀开，塞儿拔下去，把那药念抖了出来了。宋黎拿打火机一点，啪嗤嗤，宋黎还行了，一会儿就爆炸了，把他塞到床底下。两个人赶紧戴好帽子，登上鞋，转身出来。刚到门口这，那日本浪人在这儿呢，一瞅俩人怎么出来了，二位先生怎么要走啊？啊，不走，我们得方便方便啊，后院有厕所，请到后边吧。哎，两个人一想，别不出去就爆炸呀，真是心慌意乱。